第八章，他拯救到底。当今教会最容易忽视的教义之一是，基督在天上替我们代求。说到基督的代求时，我们其实是指基督现在的工作。基督在世上时，曾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拯救了我，他的荣耀以可见的方式得着恢复。但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对许多人来说，这位大能的耶稣现在什么也没做。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得救所需的一切功都已完成了，但新约却不是这样说的。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思想基督在天上的代求，不仅因为他被今天的教会忽视，还因为他是基督工作的一部分，是他内心的独特写照。为厘清代求的含义以及他被忽视的原因，我们将他与称义的教义联系起来。近些年来，很多人围绕着称义这一荣耀的教义著书立说，讲道服事，教导众人，实乃理所当然。称义就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在神的审判台前被宣告无罪，这完全是因为有人代替了我们。但我们心里却常常偏离这种完全免罪的观念，这种拒绝接受因基督所做的在神面前完全无罪的观念，被中世纪和后来的罗马天主教神学确立为官方教义。改教家路德和加尔文恢复了称义的教义，并重新阐述它的含义。从那以后，每一代基督徒都要从自身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教义。我们被神称义，不是在我们开始努力行善时，而是在我们崩溃后真正认识到自己永远不能之时。这是基督信仰最反直觉的一面。但是，称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基督过去为我们所做之事，其核心是基督的受死和复活。罗马书五章一节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既然信他，就得称为义，因为他是为我们这些只配受死的罪人而死。但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们不必猜测，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他正在替我们代求。称义关乎基督过去所做的事，代求则是他现在做的事。可以这样想，基督的心并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，不是说基督在地上时为自己的子民牵肠挂肚，到了天上便漠不关心。也不是说他曾因一时的怜悯为我们走向十字架，如今却冷若冰霜，又恢复到之前的疏离。他对自己子民的想念一如既往，和他当初道成肉身的时候并无两样。这想念如今表现为他一直替他们代求。什么是代求？一般来说，它是指有第三方介入两者之间，代表一方向另一方说情。想想父母代表自己的孩子向老师求情，或者经纪人代表运动员跟某个职业运动队谈合作。那么对基督而言，代求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事双方是谁？一方是父神，另一方是我们信徒。但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代求呢？毕竟我们不是已经完全称义了吗？基督还需要为我们求什么呢？他不是已经做了所有能让我们罪得赦免的事了吗？换句话说，基督天上代求的教义是否意味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还没完成？如果我们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已经做成，那么代求的教义是否暗示了这工作其实尚未完成？答案是，救赎大功完成之后，基督的工作转为代求。他如今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反映出他在地上工作的完整、得胜和完全， 而不是说他的工作有欠缺。基督的代赎成就了我们的救恩，而他的代求就是时刻应用这代赎的工作。在过去，耶稣做了他现在所说的事，而现在耶稣在说他过去做的事。因此，新约将称义和代求联系起来，如罗马书八章33-34节所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代求就是基督在天上的法庭中不断提醒我们称义的事实。往深了说，基督的代求反映出我们的救恩是个人化的。如果我们只知道基督的受死和复活，却不知道他的代求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将救恩看成是过于公式化的术语，它会让人觉得很抽象，感觉不到基督的真正所事。他为我们代求，反映出他的内心，他为了自己的子民来到世上，又从死里复活，而如今他不断地恳求，提醒和劝说天父永远接纳我们，都因他定义如此。这不是说父不太愿意完全接纳我们，也不是说子比父更爱我们。圣子的救赎工作是父和子在永恒的过去欣然命定的事。子的代求并不表示父冷漠，而是说子对我们全然热心。基督代求不是因为父对我们不冷不热，而是因为子完全爱着我们，但父最深的喜悦是赞许子为我们的祈求。想想看，一位哥哥在田径运动会上为自己的弟弟加油，即便在最后冲刺的阶段，弟弟遥遥领先，眼看着就要赢得比赛，难道哥哥会安静地坐在后面心满意足吗？当然不会，他会声嘶力竭地呐喊助威，以示鼓励、肯定、庆祝胜利和支持。他根本无法安静坐着，而我们的兄长耶稣也是如此。丹阳针对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写了一本书，名为《基督完全的救主》。在书中，他解释了代求的教义与基督的心有何关系。我们的救恩有客观的一面，丹阳称其为称义，神称我们为义，不是通过给我们制定律法或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哪个方面跟随了他，而是借着他为我们所留的宝血。他将公义赐给我们，而不是指望我们能够产生出什么公义来。但是福音除了客观的一面，还有一个主观的事实，对此丹阳是这样论述的。正如你需要认识他以及人如何靠他称义，你还需要认识到，对那些靠着神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他不仅乐意接纳，还赐给他们一切所需。假设他的功绩有效，但如果可以证明他不愿将这功绩分享给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，那么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冒险侍奉他。而现在他已经完全了，可以自由行事，没有比把他拥有的东西赐给人更让他喜悦的了，特别是赐给那些穷人和有需要的人。即使我们完全接受称义的教义，也知道我们的罪已得赦免，但如果基督是一位严厉的救主，那我们还是不愿意到基督面前来。但是他现在在天上所展现出来的态度、性情，以及他自身的愿望，是替我们在父面前倾心吐意。基督的代求是他心所愿，将我们的心与父的心连接起来。班扬的《基督完全的救主》一书是基于希伯来书7:25撰写而成。这节经文可能是整本新约中关于基督代求教义的最关键的经文。 在探讨了基督永远长存以及他永远的祭司职分后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总结如下：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到底一词的希腊文英文拼写为 PANTELES， 表示全面、完整、彻底。除此之外，新约中只有路加福音13章11节用到了这个词，形容一个瘫痪了18年腰弯得一点也直不起来的妇人。基督拯救到底是何意义呢？我们若了解自己的本相，就知道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罪人，需要一位拯救到底的救主。基督不只帮助我们，也拯救我们。对我们中那些与主同行有一段时间的人来说，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。基督当然会救我们，但想想你潜意识中的思考模式，难道你没有察觉到自己里面总有一种低级的冲动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兼顾他的救赎工作吗？我们总是将希伯来书7章25节改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大部分。但基督所赐的救恩是完全的、丰富的。顺着希伯来书7章的思路可以发现，作者似乎特别关注这份救恩的时间性。因为耶稣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，而且他是永远长存的。希伯来书7章24节，不像他之前的那些祭司都死了。希伯来书7章23节，因此他能拯救到底。我们在神的家中领受他的恩惠，这一事实永远不会像发动机熄火那样彻底消失。我们总觉得生活中有些罪神很难赦免，我们说自己已经完全被神赦免，也诚心诚意地相信这一点，至少大体上是吧。但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甚至现在的生活中，有一个隐藏已久的阴暗角落，它似乎那么棘手，那么丑陋，而且无法解决。希伯来书7章25节中拯救到底的意思是神的赦免、拯救和重建会深入到我们灵魂里最黑暗的裂缝，就是那些最羞耻、最失败的地方。不仅如此，这些裂缝本身正是基督爱我们至深的地方，他乐意如此行，他心里切切想念那个地方，他爱我们到底，也拯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他心里想念我们到底。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，他都温柔看顾着我们。但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圣经如此告诉我们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希伯来书7章25节。因为基督在天上代求，所以我们知道他必会拯救到底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，子时刻将自己赎罪的生命、受死和复活带到父面前，永远不会停止。加尔文写道，基督使父的目光转向自己的义，这样父便掩面不看我们的罪。他求父与我们和好，借着代求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到父宝座前的路。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请注意圣经中蒙祝福的事实，这说明我们基督徒是不断犯罪的人，基督替我们在天上长远代求，因为我们在地上失败不断。他借着十字架上的工作赦免我们之后，并不指望我们靠自己安度余生。想象一名滑翔伞运动员，他坐着飞机飞向天空，然后跃出机舱滑翔落地。我们总觉得自己就是那名滑翔伞运动员， 基督就是飞机，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绝不会放手后祝福我们一切安好，好心地祝愿我们能好好滑翔进入天国，他全路程都带领着我们。我们可以将基督的代求简单理解为，耶稣正在为你祷告。神学家伯克富这样写道，即便我们疏忽了祷告生活，但基督正在为我们祷告，这真是一种安慰。我们的祷告生活大多数时候都不太美好，但是如果你知道耶稣正在隔壁房间大声为你祷告，你会怎样？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感到安慰了。基督现在在天上代求的教义，在今天却为人们忽视，这实在太糟糕了，因为这条教义是一个安慰人的真理，是基督内心的真实写照。赎罪的教义让我们确信基督过去所做的事情，而代求的教义则让我们确信基督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如果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有了一位代求者，就是现今的中保，他与他的父一同欢喜庆祝，他们愿意全心拥抱你。神学家薛伯斯写道，我们天天亲近神，在一切处境中放胆无惧地服侍他，是何等的安慰。奉神所爱所喜悦的那一位的名归向神，我们就在审判庭上有一位朋友，一位天上的朋友，在神的右手边为我们说话，让神接纳我们，让我们的祷告有馨香之气并得蒙应允。当我们知道这一事实后，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将有多么大的安慰，将多么有勇气向神祈求。因此我们要在一切处境中向神呼求，叫我们的长兄与我们同去。神看我们的可爱，喜悦我们，因我们是他的身体。我们悖逆犯罪到底，但他却能拯救到底，他的救恩总能胜过我们的罪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我们祈求。